你想认识更多各行业的高手，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填表开始认识各方的高手，期待你的加入。高手私房话，邀请你一起跟高手过过招。去见更厉害的人，扩大你的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商战西超执行长勋泰 Jerry。 今天来的来宾真的是高手，我一直认为如果在谈判界要找一位我非常敬佩的高手，他应该就是唯一啊。那因为唯二我也不知道是谁，
不敢不敢。
所以
虽然你说的是实话
是真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的 Art 谈判大叔 Art。
哎 Jerr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rt。
太棒了哈！如果你有在书局逛书店，我建议大家去买一本书， Art 的新书啊，也不算新书吧，
也不算，
已经一年了啦。
啊，对，一年，
叫做《焦虑请慢用》。没错，这个名字没有“谈判”两个字，但它里面讲的是谈判。
没错，因为挂“谈判”两个字的通常卖不好。
哎、欸，这真的、欸，
哎、欸，这真的啊，对啊、欸，谈判是一个很小众的 wording，
对，
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很需要谈判。
哎、欸，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你一个故事，就是在“谈判大叔”这个名号出来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很好奇，什么人才会变谈判高手？你是什么科系毕业的？
经济系，
经济系，
经济系。
哎呦，
哎呦，
哪一个学校一定要讲一下？
哎呦，哎，这个不好意思自己说。那既然你知道，你帮我说。
哦，他是台大经济系的哈。台大经济系，你的毕业以后，多数台大经济系的出路是什么？
金融业啊，当然就是念经济嘛，要经世济民，那就是会去走金融业或走比较大格局的产业的。
哎，那你的第一份工作是金融业吗？
不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广告业。
广告业，这样子，广告业是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去广告业？
因为经济系的成绩不好，所以是去看广告业。
哦，是这样啊？
没有啦，那时候其实我对大学的时候就对 marketing 比较有兴趣。
哎、欸，
对，然后所以修了非常多管院 marketing 的课、
啊。所以你对管理行销很有兴趣？
哎、欸，非常有兴趣。
所以这样在广告业这样打滚多久？
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
OK， 那两年以后为什么只做两年？没有继续的走下去呢？
其实因为去广告业是一个 很有趣的缘分、啊嗯、那时候我就是当完兵回来嘛、嗯、正要开始投履历的时候，我有一个广告业的好朋友、嗯、就打电话来说，哎、欸嗯，欧美广告在找一个那个 Nike 和劳力士的那个 AE 哦、嗯嗯、那这个职位空了很久找不到适合的人、嗯、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去试试。
为什么你很适合？你明明念台大经济系的
他就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正常的书不爱念嘛、哦、就喜欢想一些有的没的，
他觉得哎、欸，他本来就很认识你、
他本来就认识
我、所以你进了欧美广告。那两年以后又转到哪里？因为我很好奇是说一般学谈判应该他的经历很特殊，
嗯，
所以你两年以后你的转变呢？
既然你说经历要很特殊、欸、那我现在要想一下特殊的经历。
就真实的是什么？
真实的。其实很简单，因为广告业有一开始就是它比较昼伏夜出，我常常会半夜忙到两三点，比如说去印刷厂，
哇，
或者在公司蹲着陪那个创意部门，有没有、嗯、他们其实只要太阳还在的时候他们脑袋就会转不动、嗯、只有太阳下山之后他们会变得非常 creative、欸、所以我们常常会陪他们熬夜熬到天亮，然后熬到后来我爸妈都开始在怀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行业，
怎么晚上，
对，怎么晚上，
是不是深色场所，
对，你到底在干嘛。他们就不了解广告业、欸、所以后来、跟他们沟通一下，他们也觉得、欸、你是不是要考虑换一下，再这样下去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出头，但是身体看起来很快又不行。
对啊，很操啦，很操啦，
對，那时候蛮操的。
嗯，那后来广告业下一份工作呢？
去房地产业。
房地产什么机缘让你去放？因为这两个行业好像感觉有点差距。
有差距。
嗯，
对。那一方面在广告业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呦，哪些那个客户比较有钱，嗯、所以你发现，哎呦，建商蛮有钱的，好像可以去看一看。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父亲以前也从事过房地产业，
这会影响你啊？
哦，会啊。对，我四岁就开始跟我爸到处看房子。
四岁，你马上 看得懂最好。
我看不懂啊，所以我都是去打扫的
啊。
对，
所以有这个机缘，有一个缘分，踏入了 房地产业。
对，
那房产业进去以后是台湾，
在台湾，
在台湾。
对，
哎，讲一下这段经历，就是你进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造就谈判大叔有关这件事情。
房产业一定这样，就是说不管是买方或卖方，基本上会接触房地产的他都是一定有一定的社会历练，有一定的实力的。通常这些大老板他们都很擅长谈判，所以你在跟这些客户互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如果不会谈判就被吃得死死的。
所以你有犯过很多的错或者是坑？
太多了。对，你今天有四个小时吧，我们可以慢慢聊。太多了，太多了。
哇，所以这个很深啊，所以很深啊。
哦，超深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就是去一间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哦，我帮他处理一个信义计划区的一个顶楼的房子，哦，他那个房子大概一年多都没有人处理掉，但我帮他处理掉了，那很高兴嘛，可以跟他收那个备用，可以收那个服务费。
所以你那时候是算房仲吗？也不算吧，
也不太算，但是那是我们的业务之一。
哦，业务之一，
业务之一，okay，对，有规划，然后也有帮忙买卖，
是
也有协助买卖。
是，
但重点是哦，就是那一天我本来觉得说，哎，这个老板应该很满意我的服务嘛，对不对？他基本上一定会给我好的费用。
对，哦，
本来那个案子他应该要给我500多万的费用。
哇，
我进去哦，大概不到5分钟，最后砍到只剩103万。
你任人宰割了，
完全任人宰割，在我完全没有心理防备的状况下，他抓住我的焦虑
啊，
哦，所以这就是非常惨痛的。
哎呦，有带到书名，
欸，是不是厉害？这个是有练过，对不对？
哎，我们等一下有一集来专门来聊谈判的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哦，所以那个时候历练，你在台湾这样子多久？
在台湾这样也差不多3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那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去大陆走一走？
那时候就觉得啊，就说因为我刚好想要去大陆看，就是因为我表现的蛮好的，所以这个公司想要把我调去当他们大陆公司的董事长特助。
哎呦，
对，
高升这么快，那年应该才不到30吧，
那一年，哎，差不多，对，
哎，
差不多，对，那但是到那边的时候刚好遇到金融海啸
2008，
所以他们就 pending 了嘛，所有的那个职位就 pending，他们就说，哎，让我等。但那时候你也知道，我就想啊，我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大陆应该是一个好机会，我要赶快去看。那我就去深圳那边找到一家家具公司去做他们的业务总监。
为什么选家具公司？
就是房产公司和家具公司我都
懂
嘛，都有关，然后我就去了这样。
所以在深圳那边你觉得学到什么，或者是在那边几年啊？
哦，在深圳那边蛮久的，在深圳那边大概7-8年。
七八年？
七八年，
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陆来的人。
阿伯，你是被安装，你没有听过那个海龟会游回来吗？
所以7-8年在那边都是家居产业，在那边生根。
家居产业，然后后来也有自己创业。
你有创过业？我第一次听你讲。
你少来，你明明就是忘记的。上次之前有跟你讲过。
没有啊，听众不知道了。是创什么业？
那时候就那个我带一群深圳大学的大学生嘛，然后就做一个那个网络的创业，就是要做一个大学生的购物平台。
哎呦，
我就带他们打创业比赛。
好酷哦，
我们拿冠军哦。
你怎么会有机会变成是创业去当人家老师业师？
我其中一个我的员工，他刚好是深大毕业。他刚毕业，然后他表现非常优秀，然后他就想要介绍他的深大的同学给我认识，他本来是想要说毕业后进我们家具公司，
对，
然后后来，大家聊一聊，见几次面之后发现说，哎呦，深圳是大陆的创业之都，有非常多的资源，
什么腾讯都在那边，
啊，都在那边，对，很惊人，
惊人，互联网啊，很多互联网公司在深圳，
没错，
对，哦，所以你在那边竟然有，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一个很不堪的故事。
哎，你知道高手私房话有个特色，专门讲不
堪，是不是？
对，
哦，我想一下有多不堪。
怎么说？
嗯，好，就后来我们打赢了比赛。
对，
哦，那个时候，但是打赢比赛之后，也不知道是好事还坏事，就是我的身体突然有一些状况。哦，
健康出问题，
健康出问题，就回台湾。那时候就开始做那个心导管检查等等，本来就回台湾休养一年多
，那表示这很严重。
哎，对，那时候是比较辛苦，
是是是是。
对，那中间就是用网络视讯开会。那我那时候就离开之前，就先交代我一个我培养了3年的大将。 那我就、就是交代他，然后跟他讲要怎么带团队，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个我们赢了比赛嘛，有免费的办公室，有免费的资金，然后那个还那个学校还有那个主办单位会对接很多创业资源嘛、嗯、我就跟他讲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然后没有想到一年多之后我再回去，
你被取代了吧？
哎，对，然后那天那一天哦，我还记得我是十月份，十月份回到办公室、嗯，然后我们那一天还特别，我买了个大蛋糕，要帮所有办公室的同事庆生十月。哦，我们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吃完蛋糕之后，那个大将突然他，我坐在最后面嘛，靠窗的那个位置，他坐在我前面，他突然就是转头跟我说 ：“Art， 我不想再跟你继续做下去了。”
哎呦，
就突然来了。啊，然后我就愣一下，哎，怎么会这样啊？然后说，嗯，哦，一开始还很 nice 嘛，问，哎，你最近有什么烦恼等等？啊，那这个他后来就讲说，嗯，我觉得我不适合再跟你继续做下去。那我就说，哎，那你想要怎么样？
对，
你想要怎么处理？
是。
然后他说，嗯，我说你要离开公司吗？他说不是，
你要离开公司。
他说嗯，他就这时候他就看着其他人，我就发现其他人呢，我们那时候大概有九个成员，大家都低着头低着头，然后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想跟你做
啊，都已经连接好了啦，
对，连接好了，大部分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或同学，嗯、哦、然后他们有
你不是自己人的啦、
啊、不是自己人，对对，然后过了没多久他就叫警卫上来把我请走，
哇，你有这个惨痛经验？
对啊，就请走了嘛、嗯、然后我出来，我那时候 我家人因为担心我身体嘛、嗯、他们还在附近的那个餐厅等我，然后问我说哎，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说不出，我说不来，我说哦还可以，因为我还在消化，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哎，我过去那个这大概四五年然后努力的东西刚刚发生了很大的状况，
对
对，然后我就开始在那时候就开始在想怎么办。
那这个的转变你后来转进到哪里去？
后来就还好，我那时候有投资房地产。
哦，你那时候很算很早了哈，
很早、
哦、
对，我一去大陆就先投了嘛，哇、哦、房地产救了我一命，
赚翻了，
也还可以，
还可以、啊、
还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所以房地产这样结束以后，你在哪个时间点踏入就是有人开始找你请教怎么样做谈判？
一开始其实房地产一定是问房地产谈判嘛，嗯，哦，那每一次谈判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来回或一句话可能就差一两百万人民币，就他可能会差非常多，嗯，哦，那尤其是北上广深这种核心区域啊，所以大家就会很多人一开始来找我都是问要怎么谈价格啊、哦，所以哇，我们就谈着谈着，他们就发现哇塞，这么厉害吗？这么惊人吗？然后慢慢的，因为当你处理房地产之后、嗯、你就很容易开始处理到很多其他相关的事件，比如说继承
是
或夫妻离婚分产哦等等，或合伙人拆伙要分产、嗯、因为房地产是大家可能投注一生买的最贵的东西，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延伸到一些类似台湾龙卷风的剧情你知道就会有很多很奇怪很神奇的、哎、以前小时候看台湾龙卷风都觉得啊那鬼扯，后来发现原来是真的
而且还更多飓风、欸
哦、那真的是 很恐怖、哎、很惊人，
所以这个你也处理啊？
就是你的客户就需要、哦、那因为你不处理完人的问题、嗯、你处理不了房地产，然后所以 OK 那就处理人的问题，
所以你自己开公司咯？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就很单纯的大陆有一些平台比台湾早，那个时候大陆第一个平台叫在行
啊，在行，
对，在行在北京的嘛、嗯哦、那我那时候是在行的第一个台湾的行家，他们叫行家，
哎呦，
对，然后就是每次
就里面有很多顾问专家啦，
对，
媒合啦、嗯、
对啊，你上去比如说一开始我的见面费用是一个小时好像是700块人民币、嗯嗯嗯、后来涨到差不多是1500块人民币，
哇、哦、跟你讲个话就要这个钱，
一个小时、欸、我可以、啊、我会解决问题 啊他们都是解决、啊、对不对，值得，起码好几万，对不对，
就赚回来了嘛，
很容易赚回来、哦、对啊，
所以在那边就变成是用平台媒合让大家认识你，说有关于房产或谈判或房子之外相关的问题可以问你，可以这样说吗？
对，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兴趣嘛，无心插柳、那我自己就是在投资、主要就是自己在投资，
所以那时候就是投资兼这个专业的谈判的专家教学、
对、
解决问题。那这样做多久？
这样做啊，这样做断断续续也做了蛮多年哦，大概从2014年开始了。2014年开始。
那你这样在大陆这么久，为什么回来了？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男人不只有事业，还有家庭和爱情要顾。
但是你那时候没有结婚吧？
结婚了，结婚了。
在大陆的时候就结婚了。
在大陆的时候结婚。
所以你那时候要飞来飞去。
哦，没有，太太一起去、
一起去。
对，然后后来考量到、就是太太的生活啊，然后还有那个想要生孩子嘛，就比较想要回台湾。
台湾、
对、
落叶归根啊，总要回来的。
对
OK，
突然有一种啊，有一首歌是不是、好像是力宏的，是不是？
就不要弹力宏，
旋律突然想起来，
旋律想起来。好，哎，那回来以后你自己觉得在台湾里面，你后来因为已经断掉了，像有一些在行的媒合平台啊这些等等的。
哦，是没断啦，
没断。
对，我只是没有他们就变成说是可以打微信
OK、
没有办法见面嘛，可是可以微信咨询的。
是，那怎么样全然的开始投入？你现在是投资业吧？
对，
应该是吧。
对，
所以在台湾也是这样子。
也是。
你怎么觉得这个行业你喜欢，还是你继续怎么思考？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掌控力。嗯，因为其实变数太多。
对，
然后我们有一种，不管是像我们的学长姐啊，去看他们，其实通常到40-50岁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瓶颈。有些前辈哦，有些我的学长姐，他明明专业能力超级强，可是常常看到的是他们可能没有拿到能够qualify，能够符合他专业能力水平的收入或者生活品质。
对 对，
在我们这一代很明显的40-50岁，我在思考为什么
、
我觉得就是单纯的你从不管是职业，不管是一般上班，或者是你自己从事自由业、这一点要去让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面变得安全是越来越不容易、所以
变数太多，
变数太多，公司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怎么有办法 cover 你一辈子、那很多人就是那年纪越大，他去尝试新东西的成本越高、他有时候如果一离开，他离不开那种月薪10-20万 的
突然之间他的收入锐减，自己就算还要养家人。
对，还要养家人，就很、就即使是年薪千万的那个经纪人、经理人都是这样。我有一个那个老前辈，他在一个很有名的直销公司当总经理。他退休，他退休的时候，他年薪大概是1200万。
哇！
然后对我们而言，就是说，哎，你应该是可以很舒服的过日子。没有想到他退休之后2-3年，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 ：“Art。”那个你有没有认识的、地方我可以去讲课或担任顾问、然后我说丽莎姐好，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玩吗？对，在环游世界还是在哪个地方？
是一般是这样想、
对，但是后来他就讲一讲，就慢慢的感受到，就说因为、退休之前、人的要怎么讲呢，他的生活水平，他结交的那些朋友们的花费水准都在哪。
对，
退休之后他的收入一下没了、但是他的消费水准要降下来不容易、你降下来之后通常代表着你的整个生活圈交友圈要
就改变了，
打掉重练、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压力。
对、哎、呦，
所以你就要，我后来就发现说，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对生活的控制力或自由，真正的自由的话，我一定要自己建立堡垒，
自己建立护城河。
对，自己建立护城河。
哎，所以你觉得投资这一块是可以的？
也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要不要跟听众讲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的高手私房话，很多40-50的。那你自己觉得他现在可能是在职任一个高层的主管、高阶主管、你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好，投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千万不要听专家乱说。 这是第一件事情。
自己自己
对，千万不要听专家乱说。
但是专家还是要说说话，
还是要说一下哈。来，专家教你怎么样听专家说。简单来讲，就是说嘛、就是以我做的房地产投资为例啊、哦，像我们不炒房的，我们买来就是长租。嗯啊，房地产又叫做 next door business， 叫隔壁门的生意。就说你要从你最熟悉的区域或商品来选择，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自己家嘛。自己家这个社区、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要把自己家的社区和周边几个类似的社区它的买卖状况研究到透，你不要去讲听那些所谓的专家怎么说、这些专家都不会有你了解你自己家、所以你把你自己家商圈熟透之后，优先从你最熟悉的商圈开始投资起、
所以这有点像说你要做像那个巴菲特讲的，你投资任何的最你的能力圈范围内，
没错，
对不对？最熟悉的范围内，
对，
不要超出你的能力圈，
对，
对，你稳输的嘛，因为别人比你透彻，
对，
哦，筹码不在那里了，
对，
所以你现在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会给一般的房仲的经验是不太一样，就在这件事情上面，
哦，你说
会不会？
你说一般的，
对啊，一般的房仲业或分析的会说，哦，那个台中可以买啊，哦，高雄可以买啊，你是不是不太一样？
哎。注意专家讲的第二句话，
专家的话听听
回扣第一句，不要听专家的，对不对？第二句话就是没有什么地方都懂的人啊、没有什么地方都懂的人。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啊，他投资好像很厉害哦，今天在台湾有、台北有、台南有、高雄有、巴黎有、纽西兰有、除非他已经是一个真的很成熟的一个跨国的投资集团了。否则基本上你仔细去 dig 他们的投资的投报率和状况通常不理想、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bug、像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在那个美西那边买一个好漂亮的海景房 哦在美西好像加州附近漂亮的海景房哦，很便宜，比周边的房子便宜都便宜的好像三成、后来发现说哎，房子是便宜，可是它前面有一片很漂亮的那个公共的野生树林、他自己要花费房价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每个月去维护它，因为政府规定
啊、
OK，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不实际走一遭你是不会知道，
不会理解，
你不会理解、
所以不要看人家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那些很高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发现新大陆了，不管去太、不要讲特别
不要讲、我们有一集讲这个、
没事那可以相信专家但我的重点是就当那些人、到了一个地方去，他看到了某些他认为的商机、比如说那边的投资报酬率特别高，
对，
好，他就会觉得发现新大陆比台湾更好买、通常是个陷阱，你看到的投资报酬率高，它其实
潜藏的，
它其实是一个落后指标，而不是前置指标。就是这些人以为、投资报酬率高，那我可以去买嘛，对不对？对我有利。
对。
可是只有老手知道，投资报酬率高，通常代表这个房子不好。
哦，
为什么？
哦，
来，房价投资报酬率怎么算？分子是租金，来开始变数学老师了、分子是租金。分母是房价，分子租金通常是每一年调涨，只要一年涨一次、
对。
好，分子房价呢，在房地产好的地方的时候，它不止一年涨一次，它有时候可能一个月甚至两个礼拜房价就涨，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分母一直拉高，分子动得很慢，所以当然投报率自然低嘛、但是你去看那些投报率高的，通常都是、房价分母完全不动、没有什么人要买，所以他的房价一直不动，但他租金慢慢的往上走、所以看起来投报率是高的，
这样不好吗？
哦，非常不好，就是你买下去、你下次要卖的时候通常卖不掉、你通常你钱卡进去大概就要卡个十年十几年、是这样，
不好转手、
非常难转手、然后你赚到那个所谓的租金其实也是很微薄的东西，
蛮好的哈。今天这一集啊，突然聊到投资 ，OK，
那还不是你问的？
好，我们回过头来哈，那你自己在这几年在台湾做投资教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是谈判这件事才是你很强的核心嘛？
对，算是众多很强的核心之一。
哎呦，这有点那个了，
这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对，我们谦虚一点。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然有一集来专门来聊谈判，但我也很好奇，你这样从台大经济系，然后历经了短期的广告业，然后到了房产业，然后到了家具业，甚至去中国大陆这样闯一回到回来，你怎么看待？很多人都说嘛，这个过去走的路都没有白走，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对谈判来说，如果要学一个谈判的技术，这个过去的经历带给你什么养分？
过去的经历哦，当然就是你在越是绝境的时候，你越需要谈判。嗯，哦，像你比如说我那个公司被人吃掉了，哦，这需要谈判，或者是我在大陆买的第一个房产，我们在08年买的，那10年的时候我的合伙人他有出现了资金周转的危机，
对，
他就需要我赶快把房子卖掉，可以让他有钱可以周转。可是当时其实是在房地产市况最差的时候，
哇，
已经一年没有成交了，然后半年没有人去看那个社区的房子。但是我们换算他需要钱的时间，我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卖掉这个房子。所以像谈判基本上就是你处在绝境的时候你最会需要的技术。因为那个时候你身边可能没有任何资源，大势看起来对你不利，那你要怎么样去影响对手，做出你可以接受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谈判的核心。
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走上很多人找你做谈判，刚刚有讲说在行这个平台也是一个原因啊，但是很多人说我要教这个东西我还有兴趣啊，或者是说甚至这个东西要研究，你哪时候发现这东西可以成为，不要讲说赚钱，可以解决更多人问题的一个技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赚钱。
你真诚实，
我们来讲实话。
也是啦，
也是，对，
有价值嘛。
对， 对，当然你一定要帮助这些人解决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会需要谈判的人通常都是善良的弱者。
善良的弱者
为什么？因为坏人，或者是想要动坏念头的人，他通常都会抢先手。因为我比如说我是个坏人，我要在这个地方占你便宜，我会先设计一个东西让你进来，所以好人就落于后手。你看我是不是很上道，把自己比为坏人？
没有啦，这个是举例啦。
举例啦。
了解。
对，所以我们遇到的状况就会是我们的客户他通常都是落后一手。
对，落后一手，
没有证据，钱已经在对方那边，或权力财产的权力已经在对方那边。
是， 是，
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
翻转，
我们对翻转过来，这个东西就需要一些很巧妙的技术。
这难度很大，
难度非常大，
怪不得你可以收那么多钱
，也谢谢你。
这确实哈，
确实。
最后讲一个，像这种谈判，你刚刚讲说是后手，你遇到了
后手，
你通常遇到哪些案子？你觉得在谈判上面哪些都会用到？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谈判
你说技巧是
不是？对，技巧，这些技巧，谈判技巧。因为一般来说，为什么会问这问题？有些我们对谈判的概念，都是好像不会常常用到，或者是说。有点像说上班族要说就老板去谈判啊，或我只是一个销售啊，也没那么大的案子啊，那买房，又感觉好像还没有到啊，可能会有这个状况，或偶尔用到啊，那你怎么看待在谈判的情境在很多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出现？
我反而会建议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不要用谈判。就是你70%的时间，就我教你的或者是书上写的谈判技术你完全不要用，你就做你自己，你就用你最真实的personality 去跟这个人互动
，
人生当中只有5%的时间，比如说金额最大或最关键最危险的地方
，
你再用我们教你的谈判技术
，
对，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会快乐。
对，不然每天都在设计算计品。
就是你自己谈判其实是一件很是累的事情。
是累的事情。
对，那
耗能的问题。
对，而且就算你在每一个谈判桌上赢，其实最后最好的谈判桌不会为你开启。
怎么说
，比如说像比如说你每次我跟你互动
，
你的感觉都是我赢的。 哦、你久了不会想要找我合作吗？
对
对不对？所以像我跟我的经纪公司或出版社或合作方，我们第一个都会先问说，哎，怎么样让你赚钱？
哦，利他的角度，
一定是利他，就跟我们 CTO 的、嗯、我们的 personality、哎、对不对？
你懂？
哎呦，开什么玩笑？我哎，我好像有在这边教过课哦。
有
吗？
下方连接、
哦，
下方有连接、
啊、
今天高总说下方有连接、啊，要报名
你的课。是6月是不是？
哎，六月
是六月，
对，两天的，
两天
的课程。
对对，所以平常就像我们 CTO 像 Jerry 学习这种利他，95%的时间、嗯。那当你真的遇到很可恶、正在欺负你、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你再来找我。
哎呦。那最后你刚刚讲到西超打个广告
西超
到底谈判课要教什么，然后跟外面的谈判课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说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不讲说哪些人在开谈判课，但是阿特在教谈判课，你的心领神会觉得怎么样才有用？
真实在第一线的战场上，其实谈判不是教你说什么，而是教你如何不说话。
不说话，
不说话才是高手的技术。
但我总是要说话、
啊、对，但你会发现、哦、你真正的高手说话其实是配角。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很多业务、哦、你很多主管、嗯、你一开始在做业务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去模仿那些厉害的前辈，他们到底跟客户说了什么，对不
对、欸、对、
欸、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把他们的讲的话和话术都抄来背一遍。
对， 对，背一遍，
但是你会发现用出来的时候效果完全不是那回事。
对，
因为重点根本不是那些 wording 是什么、嗯、而是你怎么呈现那些 wording、嗯、反而 wording 只是配角而已、嗯、所以我们要教你的不是语言，而是行为语言、哎、我们教你怎么用你的行为去引导对方，让最后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嗯嗯、让能够让你的对手自己说服自己，才是你在最重要最关键最高金额的谈判桌上应该学的能力。
所以不是说话的技术，
不是说话的技术、嗯、
是解读行为语言，甚至自己的行为语言。
对，没错、
哦、这门课很值得上。又来打一下广告，下方有连接。谈判课、哦
欸、没错、
欸、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们等一下之后有一集高手私房话来好好聊一下谈判的技术，谈判高价值谈判的技术。你应该过去外面教都是这一种比较高价值，
也不一定，好像只有在 CXO 有教。
好，独家啦，
独家
OK， 独家啦 OK。 好，我们谢谢 Art、哦、今天这一集高手私房话。我其实在这一集里面，我最后跟 Art 分享我很大的收获，因为第一个是你很神秘，就是很多人、哎、因为我在网络上找很多资料、哎、就找不到你过去的资料、哎、顶多是、哎学念哪里呀、啊、等等的。
对，我的过去你还是不要探听太多比较好。
但这一集里面我大概有一点知道为什么你走上、这条路，就是那个过去背景其实跟谈判都有很极大的相关嘛、哦、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跟你相处起来还真的你比较少用谈判对付我，然后我没办法。
就算有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要让我无形之中，不然我会距离越来越远。
要不然你怎么自己说服自己？
哎哎哎，是是是，很开心今天跟高手私房话找到我的好朋友 Art 谈判大叔，其实他叫大叔，他年纪应该还是比我轻了。OK，
那差不多吧，
差不多了
是
吗、啊、？OK， 好，不要透露我，啊、不然如果我比你大，就变阿伯了。好，我们下集高手私房话见，拜拜，
拜。
你想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吗？欢迎加入 Jerry 的高手朋友圈，一起来跟高手过过招。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加入，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